Testing.
感谢主，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们，你们所安排的诗歌都是非常感人的。那我们飞圣呢，就是要栽培神国的工人，栽培合神心意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用这个主题呢来讲到有关工人与工作。我们用棒球的一个的比喻来讲，讲到呢，我们从主内的我们个人的建立开始，然后到家庭，然后到团队的建立，才是呢进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建造的里边。那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讲了家庭，我们现在进入了有关团队的一个建构。我们如何的来建立起一个团队，就是侍奉主呢不是你在那边来单打独斗的，乃是呢我们有一群的人，一群的同心的人，同一个心智的，有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圣灵把我们联络起来的人，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我们在那边的来服侍的。既然是一个团队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牧养，牧养我们的同工团，牧养不但是我们的心田啊心园，也不能是牧养我们的家庭的园地，更是呢我们的同工团队呢，我们都要好好的牧养的。所以呢我们是从主内的个人的建立开始来讲到家庭，来进一步呢来讲到团队。现在教会呢人数呢会逐渐的增加，就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呢也要有领受的属灵领受的神的工人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数目呢同时间要增长，不然的话呢就会断层，就会脱节了。那我们教会的人数增加，我们侍奉的团队呢同样需要呢被建立起来的。在箴言里边呢有一节的圣经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就是新一本的，过后呢我们也把它读出来好吗？没有智谋领袖，国家败落；谋士好领袖，众多就能得胜。那意思说呢，一个国家是如果没有好的带领的人，无论是君王或是领导或是智囊，那这国家呢自然呢就走上一个败落的。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呢也需要有好的带领的同工，有好的智囊，好的团队，那好的领受众多的时候呢就可以得胜。但很可惜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呢真的不好听的，一山不能藏二虎。那这个一个山头不能有两个好的同工，有两个好的领袖出现呢，这大家就斗来斗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那为什么不能容纳大家都是有恩赐，并且恩赐可能不同，但是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为神所使用的。那今天呢我们是尝试用先知书里边的一些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懂得如何作为神的仆人。在先知书里面讲到的那个先知呢是有不同的用词的，比如说一般的所谓的先知或先见，或是神人或神的仆人，或是牧人、守望者、使者、先见或是他的看见，这些呢都是不同的用词形容一个神的仆人。他呢在神面前领受了异象，领受了呼召，然后呢按照神所给他的托付传递给弟兄姊妹，给百姓的。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来看，作为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传递神的信息的，我们需要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讲到呼召，讲到蒙召呢，几位的先知呢他都有提到他们蒙召的经历。比如说阿摩斯先知，当时呢就是在那犹大王乌斯雅的年间然后呢在以色列王约雅斯的那个儿子 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南北国的两个王在位，又讲到一间的当时所发生的一个事件，是大地震前的两年。然后呢，这位是个牧人，牧养羊群的，在提哥亚的牧养羊群的一个小牧人阿摩斯，神就呼召他，让他呢领受神的耶和华的默示，然后呢就出来传讲耶和华所给他的信息。说你看，神在不同的人中间选召不同的人，然后呢给他们有默示，并不说这些人有什么的特别，有什么的特质。刚才唱的诗歌是很非常好的，我们是非常平凡平庸的一个人，我们只是把仅有的五饼二鱼放在主的手中，主呢借过来猪卸了掰开了，就能够喂饱许多人的人。那你看何西亚呢，他是历经了好几个的王朝，然后就讲到耶和华的话领导这位的贝利的儿子何西亚，就提到呢他要做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他的那个太太呢竟然是一个淫乱的竟然呢他就是一次两次多次的离开他，然后呢耶和华是还要他忠诚的来把他接回来，就表示说耶和华看到那些子民以色列民一次两次多次的远离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的爱，那个 Hesed 的爱，永远不变的爱，就是在那边来爱他。那以实节呢也是如此形容他当时在被掳的人中间并且呢把那个年代把那个地点那个加巴鲁河边，然后当时就在被掳的人中间离开家园国破家亡，然后到了一个异邦，在那边天开了，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了异象。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的神的仆人呢，我们真的需要呢领受呼召。你当时从以赛亚书大家很熟悉的，我只是用另外一个图表呢来讲到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以赛亚呢他被呼召蒙召的时候，神首先破碎他，让他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嘴唇有罪，住在嘴唇有罪的人中间，说呢让他看到呢他不是什么一个圣人呐，乃是一个不但是平凡的一个人，更是一个罪人的这样一个身份，让他认识自己，破碎他。然后呢经过了神的破碎以后，然后神洁净他，才能够被神所使用。这破碎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还没有读神学之前神破碎我们，有的时候是读神学的过程里面经历到神的破碎，有的时候我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才经历到那种破碎。破碎是很痛苦的，你把你原先以为什么都好的，以为什么都行的，然后呢把它打下来，然后重新的建立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一个心，这过程是不好受的，但是呢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再过来呢就是呢他当时积极的一个回应神，从神给他一个启示到这位圣哉圣洁的神然后认识到自己，然后呢就蒙解禁，然后才出来一个回应。说首先神他启示，然后把我们解禁，再把我们差派那这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经历到的，你神给你的启示也许不同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神这位复活的主启示他，以赛亚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呢圣殿上耶和华的宝座，你可能有不同的经历你可能有不同的看见，但是呢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位神他的伟大他的圣洁，然后呢也看到自己的卑微，在整个过程里边蒙神的一个洁净以后呢我们出来侍奉。你看另外一个先知以实节他也是有一个看见，他有一个的看到神给他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人需要经常在神面前有领受神给我们的托付的。当时在第一章里边就记载呢，他被神所抓住， 抓住来看见什么呢？看见首先是四活物，看见呢是神的荣耀，看见呢葡萄树，看见呢在37章里面呢，看见当时的骸骨那些的枯骨，那这些呢都是从一个意象里边，并且呢产生出一些非常清晰的一个图面，那就很清楚看到神给他的一个意象，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的正面的一个改变，又看到了未来的一个同景，这些呢都是作为一个带领的人，你要看到我们的现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次呢是讲到呢就是飞升当前的初景，那我们目前的实况是怎么样，我们要懂得，你不能不认识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身处了什么一个环境。所以我第一天在那个开幕礼的时候呢就讲到，是吧，在飞升的飞华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的语言，不同的代沟，这些的都是我们的一个实况。你从一个实况里边，你怎么带领弟兄姊妹能够跨越那些鸿沟代沟，能够建立起一些桥梁，能够带领他们走出一个低谷，真正的能够到了迦南的美地。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分析现况，如何拟定一些的议题议案，然后策动一生的目标。作为一个属灵的带领人，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经常在祷告里边来领受，来圣灵光照我们，究竟我们现在属灵光景怎么样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把弟兄姊妹提高，能够带领他们更上一层楼，在属灵的高处里边来迈向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方向，你还要懂得如何有步骤的，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的不要走得太快，不要太高超的一个的一个意向，人家达不到，完全高不可攀的。要我们呢懂得如何拟定一些能够实行、能够达到的一些的目标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说意向呢是我们需要有的。那当时以西结呢他所领受的是什么一个意向呢？就是你在34章里面呢他就提到呢，他当时要寻求就是迷失的，然后呢要带领他们离脱离那个捆绑，解救他们，然后呢要招聚他们出来，然后就医治他们，缠裹他们的伤痛，然后喂养他们，保护照顾他们，然后呢去安慰引导指引他们。这是他在34章里面呢很明显领受的一个意象，作为一个牧人他要做的。那我们今天呢都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做牧人的教会呢弟兄姊妹很多的伤痛的，有的时候家庭的伤痛，家庭关系的破裂，有的时候在工作的场所里面给老板的一些的老板给我们的一些困难，或是呢做生意的生意之间的伙伴的一些的破裂等等呢，都是带着很多的伤痛的。那做孩子的可能是父母家给他，或是他的同济他同学给他的，那我们是常常看到了弟兄姊妹活在一种的伤痛的环境，有的可能是家人的突然离世。我们最近我来之前呢，就是我们的神学院加拿大王神学院呢有一个的神学生，那他呢太太呢生孩子怀孕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去世了，胎儿有没有了，你看就是在那个环境里边突然间眨眼间两个生命都没有了，你看当时呢那个冲击很大的。所以我们各种不同的人都面对各种不同的考验，各种不同的冲击，内心里边呢真的是很多的伤痛的，对吗？所以呢你要我们作为一个牧人的，我们就要好好的包裹，好好的摸油，好好的来安慰，来帮助他们医治让他们能够呢再次的站立起来， 再一次的来奔走他们的前面的道路，所以这是牧人的一个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说，作为一个带领的，我们是要用意象来带领一个教会的。你如果是在教会里边来做牧者的带领的，我们必须从神领受一个意象，用意象来带领着教会，那给弟兄姊妹看到我们一个前景、一个愿景、一个远景，那这些呢都需要的。那以赛亚，你如果看以赛亚的话呢，在25章里面，他就讲到有一些人呢，他是追随者的，他只是跟随的，他呢只是看到当下的一些情况啊，并且呢，他是受环境所驱使的，受环境逼着他们走的啊，并且呢，他们呢比较傻矮的，他们呢受到挫败、受到损失，就会心情啊、沮丧啊等等的啊。然后他关键的用词呢，只是讲到现在立基的，但是呢，作为一个领袖呢，就看得远大的一个目标，看到了一个远景，不单是从环境、现在、当下的情况来驱使我们要回应。并且呢，我们啊看到稍微远一点，看到5年后、10年后，这加生呢，飞升呢，现在已经是60年了。那刚才呢，Joyce说呢，有60年以后，再过来120年，当时又怎么样呢？你在啊，我不在了。但是呢，我们他比摩西更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的愿景，一个远景。那个看得远一点啊，并且呢，我们的视野呢，要更是广阔一点，更是能够看到呢，不论是目前的这一步，而是看到呢更远大的一步，并且那个关键呢是从终极，从一个从神的角度、神的宝座的角度里边来回头看我们目前的光景，怎么把我们目前也许是好像是很枯干的。也好像是以西结37章里边所看到的，在平原里边的一片的骸骨，怎么在那边让本来是没有生命的、本来是枯干的，重新的来复兴起来，重新的振发起来，重新的能够把那些骨头本来是4分8裂的，把它组合成在一起，并且呢，又看到耶和华神的动工，让他们的筋肉都长。然后呢，把神又吹气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呢成为有灵的一大群的军队。那这时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意象带动一个的侍奉的话呢，你发现呢就是它有一定的功能的。一个意象呢是带着正能量的，正能量呢就是能够激发人心啊。如果大家都是那个士气低沉的，那我们大家都很沮丧的，那我们所讲的话就很负面了，看的事情就很悲观了。但是呢，有意象的时候是一个正能量，能够呢激发我们的心，燃点我们对主的心，然后呢推动一个行动。意象呢必须要产生一个行动，不然就只是停留在一个空想，停留在一个的你在那边做梦而已。你必须把那个梦境化成一个的实际的一个处境，然后呢所推动群策群力，那从这种推动他们呢就产生出有归属感了，想说我是在其中的一份子，这个事工是我有份的，并且呢我是在哪边，虽然是很微小的一个力量，但是呢是有份参与在哪边，那这样子的归属感呢就产生出一个尾声，产生出愿意甘心情愿的献身。然后呢做我们做带领的人再一次把那个焦点来聚焦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里边，然后呢就有一些的明确的目标，然后呢就往前来走。那不能是我们自己走，也带着后边的人，把一些的接班人、把一些的后继的人呢都能够带起来。所以呢在箴言呢29章里面，我们一块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吗？没有异象，我民众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没有异象，没有远见， 没有从神的领受，人就放肆。我没有神的话语，神的默示，人就放肆。放肆这个字呢，是蓬头散发的啊，就是说没有你到了会幕，我到了圣殿里边啊，蓬头散发，没有好好的、很端正的来到神的跟前，就会随意的啊，任凭我们放纵我们。但是呢，有了神的启示呢，神的默示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就能够向着那个目标来奋进。那不但是我们一个人，我们领受，我们更是呢，需要把其他的同伴呢，我们一起的来，走这条路。说呢，这个传递信息，建造队伍，我们有属灵的伴侣呢，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伴侣呢，在传道书里边说，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的，啊，一个跌倒呢，其他的人可以扶起来，孤身跌倒呢，没有人扶起来，这是很可怜的。啊，你攻胜，有人攻胜了，孤身的一个人，但两个人呢，就能够抵挡他们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的。你看，就是啊，传道书里边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你可以应用在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同工的关系里边。我们能够同工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同恩赐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并且呢，以我的长补你的短，互相的互补。就是建成一个坚强的队伍，铁磨铁，磨出刃来，那就是我们啊彼此的相交的时候呢，需要呢能够激发对方的甚至呢盼望呢对方比我更好的。那保罗说呢，跟倾心祷告的人一起的来追求。那但以理呢，他有四个的，有三个的朋友，这三个朋友他们四个年轻人呢，大概十来岁的时候就被掳到，大概他的那个眼泪那个字大概是15岁到25岁都可以的。那么这个这年轻人离乡别井，到了一些异邦的那个地方里面，名字又被改了。但以理呢的名字呢就改为呢伯提沙撒，伯呢是他们巴利的那个名字啊，那个神明的一个名字啊啊，伯的那个王子。那你看哈拉尼亚呢，就是讲到怜悯啊，讲到本来是耶和华的怜悯，它变成了阿库的命令啊，就变成了这个沙德拉。那米沙利呢，本来是神的本性，变成了米沙，是阿库的本性啊。那阿撒利亚呢，就本来是耶和华的帮助呢，竟然变成了这离布那个神的那个仆人。所以你看呢，当时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互相的帮助啊，两个人总是比一个人好的。你有没有听过呢？龟兔的赛跑的故事，兔子跟乌龟赛跑啊哈，然后呢就当然兔子跑得很快啊，但是呢他看到乌龟很落后，于是呢啊我来一个 siesta， 然后呢但是睡了，然后乌龟啪啪啪就赢了啊，对吗？这是龟兔的赛跑。你有没有听过第二集啊？没有啊，我讲给你们听好吧。那第二集呢，就乌龟呢就不服啊，就赢了嘛，第一个回合。那兔子呢不服气，他呢是再次向乌龟来挑战。他说：“只要我提醒我自己，啊，对我自己说，不要 CS 了，不要 CS 了，不要 CS 了，我就一定赢你的。”啊，乌龟说：“好，再跑了。”于是他们又跑了。那兔子呢，一边走一边走得很快嘛，就提醒自己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果然呢他就赢了，说第二集就是这样子了啊，兔子赢了。有没有听过第三集啊？好了，第三集呢就是说乌龟呢不服气了，他说呢三盆两胜啊，我们再跑一次。那啊兔子说好啊，我只要提醒我不要 CS 了，我就赢你的啊。那乌龟说好，我们再跑，这次的路线是我来定。他定路线，他定了一条路线呢，原来要经过一条河的。好了，然后开始赛跑了。那兔子跑得很快啊，他一边走一边提醒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不要睡觉啊，很快跑到河边，怎么办？他不懂了游泳啊，他就在那边带在那边，没办法可以过河啊。乌龟慢慢跑，终于也到了河边，然后呢扑通一下呢掉到河里边，然后就游泳了过去。谁赢啊？乌龟赢了啊。 你有没有听过第四集？你来找人不？好，第四集呢？有的，有的。然后呢？那他们呢？乌龟呢？就跟兔子来讲了。他说：“你的腿比我长，跑得比我快，我懂得游泳，不如我们合作，向马来挑战。马是高头骏马嘛。”然后于是呢，他们就商议好了，就跑到马那边说：“马马马，我们两个人合作，跟你赛跑。”那高头骏马看到两个矮仔，跟我来赛跑啊！行行行，来跑。然后呢，乌龟说：“路线由我定，对吧？”说呢，就定了一条路线，又是经过一条河，但是河流很急，水又很深，马都过不去了。好了，于是呢，就开始赛跑了。马的腿长嘛，很快的就跑到河边，看到河边水那么急，它就不能过河啊，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可以过河，那兔子呢，背着乌龟，啊。虽然呢，他的腿短一点，那背着他还可以跑啊，跑的也还可以啊，所以很快就跟上了，跟上了到了河边了，角色更换，然后呢，乌龟到了水那边，兔子啊
上面
在乌龟的背上，然后游泳过去，谁赢啊？就他们赢了。还有没有第五集？第五集呢，就是说。好了，当他们游泳到河中间的时候，那兔子在上面，他看得远一点嘛，他说右转有石头，左转右转左转。那乌龟呢，岂有岂理，你是 driver 还是我是 driver， 我来开车嘛，你来指指点点。那于是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那兔子说，我看得清楚啊，看得远啊。那乌龟说我来做主啊。结果呢，他们两个就这么河中间来骂来骂去。那于是呢，乌龟一个大翻身然后呢，那兔子抓住他，两个人在河中间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被河水冲走了，结果又不能赢了没有第六集了你可以想一下第六集。但是呢，这故事呢，就提醒我们
通工
啊，兔子跟乌龟各有长短，但可以合作来向马来讨战，并且可以赢了它。但是如果他们不合的话呢，就不能达到目标的。所以我们说呢，必须要建立起一些的对攻，一些队伍，并且那个队伍呢是你的恩赐比我的恩赐大，我能够欣赏你啊。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创办人呢就是高允翰牧师，他跟麦旭珍两个老牧师开始我们加拿大的华人神学院。但很可惜呢，就是高牧师呢，他开始以后呢几个月呢，他因为要洗肾嘛他换了一个新的肾，但那个肾呢，就新的肾没有功能了，不但是要洗肾，并且要洗血，就把那血抽出来，经过机器洗干净以后再送回来。然后洗血呢很容易感染，他就腹膜炎呢是很严重的，可以致命的。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请我出来帮助那神学，一帮呢就帮了十多年了十一年。那就是，但是高牧师呢，他是以前是华府会的总干事嘛华府在前一任的，然后呢。他呢就经常劝勉我们的神学生，我们的同工，他说呢，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你听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真的了不起啊，真的是非常伟大。他不会看到呢你的成功我心里面喧喧的那不好受，这不好了，那嫉妒他的嘛，对。但他看到我栽培你，你的恩赐比我大，你的成就比我大，你能成功就是我的成功，虽然不是我，但是我是能够跟你的成功有份。那你能够有这样一个广大的心胸，哎呀，真的，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然后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那我们说呢， 作为建立起这样一个团队的话呢，有三个系三个要素呢，像非常重要的。第一的话呢，我们要看他的本德 character， 所以这个人的本德是怎么样的，是有没有好的见证、好的名声、好的德性，有诚信，有没有忠心，有没有良善，有没有圣灵的果子。而这个 character 是我们选同工的时候，你不要单是看他的恩赐，不要单是先看他什么口才啊，什么恩赐，你先看他的本品德是怎么样的，他是否真的是神所塑造的一个的好的见证的一个人。再过来呢，第二个事呢是 chemistry， 你就看他呢这个的配搭是怎么样的。有的人很有恩赐，也很有品德，但不能跟人家相处的，他是一个独行侠的，独来独去的，或者说呢跟人家合不来的，这种呢配搭呢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搭配合作呢是非常重要，他能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能不能跟别人来同工呢。再过来呢才是看他的 competence， 看他呢是否呢真正的有恩赐，有领受，真正的在侍奉上面有才干的，有说服力的，处理人际关系都会的，沟通的能力呢都是表达得很好。所以呢你看的那个气势的那个步骤呢，我认为呢先要看他的品德，再看他是否跟人可以同工，然后呢看他的那个才华。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反过来看到一个人很会讲话，很有恩赐啊，就是只是看这个而忽略了其他，你请了他来做同工以后呢才发现其他的问题出现了，那你要送他走了就难了，请来容易送走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他的品德，然后呢才看其他的所以我们说要建立起呢一些的同伴战友的那种关系。战友这个字的英文叫 comrade 就是战场上战壕上他看着你的背，你看着他的背，互相的依赖的，真正生死与共的，在那个战场里面你很需要依赖能够信任的一个的战友的，这种战友的精神就是我们要栽培起来的，就需要呢散发一些的正能量，建设性的一些 constructive 的一些的能源，然后呢这种的战友的精神呢需要栽培的，就是你能够信任他，他能够信任你，然后呢才是讲到一些的所谓的有说服力能够有忍耐力能够建立起对公能够参与真诚的等等的，都是我们以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讲的。那这种战友的精神呢往往呢我们就是很缺乏，两个好同工有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会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久了，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呢神允许一些状况出现，让两个好同工分手。喂，也有的使徒行传里面巴拉巴把保罗带出来的但是呢因为一个的马可的缘故他们呢就争执得很厉害。那马可本来在他们的巡回布道的时候呢就跟着他们，但是呢到了班徒的时候他就走了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记载，也许是虚香，也许是看到前面的困难等等，那就班徒离开了。第二次他们再去的时候呢，那保罗呢，保罗这个人侍奉是非常认真的，他说我们侍奉主呢不能说你来就来走就走的，有有始有终的，他是站在一个侍奉的立场里面，他说不行，不能把马可带过来，因为他半途而废嘛那巴拉巴是什么人啊，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劝慰者。他说哎呀年轻人，虽然他跟他有亲戚关系但不是那个裙带的关系，他说年轻人总是有有软弱有失败，你给他第二次机会吗？对吗？ 你也是我把你提拔出来，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愿意接受你的，都是我听了你的见证，把你介绍给使徒们了，对吗？那保罗呢就说，不行，我们侍奉主呢一定要有始有终，有侍奉有原则。就这样子呢，两个好同工就产生一个矛盾。那个希腊文的用词呢是用的非常强烈的，是他们吵得很厉害，争执得很厉害的。那你说是谁对啊，谁错啊？保罗对不对？对啊。巴拉巴对不对？对啊，两个都对啊。就是他们坚持己见的时候，结果呢分手了啊。巴拉巴带着马可就到了塞浦路斯居比路，然后保罗呢带着希拉，然后继续了到了亚细亚的一带，然后就分手了。这个队伍本来很好分手，但是神允许他们分手，好让以后的使徒行传呢就是把保罗提出来了，巴拉巴呢不再在新约的记载里面出现啊。但是呢他所栽培出来的马可呢，后来辗转也经过彼得，彼得称他为我的属灵的儿子。然后呢就是他在侍奉上呢经历过这件事以后呢，知道侍奉呢真的是要有始有终的，不能随随便便的，我们要认真的。经过保罗的那种的很严厉的那个教导的时候呢，他认真的侍奉。然后呢保罗后来呢看到他有改变呢，他的心很广大，他不是针对人，也是针对那个事情，他重新的把他接纳。你看保罗几个书信呢都说把马可带过来，他是我的好同工啊，与福音啊对我有益处的等等。后来呢竟然写了马可福音书，对吗？所以你看呢，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神会容许允许人的软弱去成就他的美意。那这个吵架呢是人的软弱，虽然两个都对，但是两个坚持己见也有他们的错，对吗？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人的软弱，但是神允许人的软弱最终达到他最美的一个的美意，就是呢就福音能够广传，透过保罗的多次的巡回布道，把福音传到了整个欧洲，也透过呢巴拉巴栽培了年轻的同工马可，然后呢他能够回头写成马可福音。所以你看呢，我在教会里面看了很多教会的一些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大部分啊不很少的教会都分裂的是因为什么教义的问题，都有的，很少数，大概可能占5%左右，95%呢都是人的问题。神有的时候允许一切的人的软弱成就他的美意。我看过一个教会在北美，然后呢20年来都不长进，20年来都是那么100人左右啊，然后出现了一个人的问题，然后呢就两群的人分开了，两群的人分开了，大家各自努力传福音，结果呢两边都超过100多人啊，200人，甚至现在有的已经到了500多人啊，700多人。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神是允许人的软弱，最终还是达到福音广传的那个目的。但是呢当时你如果经历过这种情况呢是很痛苦的，的确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的，我现在看这个事情呢看的比较是那么不会那么执着，不会那么的过分的难过痛苦，忧伤是有，但是不会过分的难过。因为呢我们每个人按照神的一个带领在那边来走主的道路。好了，作为一个仆人，我们就需要呢好好的来作为一个的仆人的一个领导，就是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同时是一个领导。在一个仆人的领导里边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那你如果看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呢里边呢有仆人之诗、仆人之歌，有4首嘛，啊，这52、50、49、42都是呢5首呢有关神的仆人啊，仆人之歌。那其中一个呢，他是讲到 这五十篇里边呢，就提到了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呢，它是有一个受教之性啊。顺便我讲一下，我这些的PPT 呢，都在你们的电脑里边。你如果需要的，可以呢，请他们来在他们那边来拿啊。如果对你们有帮助的话，那受教之心是做一个仆人呢很需要的。其实我们侍奉主呢，不管我们的年资有多长，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谦卑受教。我的一个座右铭呢，就是我学到老就活到老，活到老就学到老啊，就是不要停止来学习，不要停止来长进。我们还活在地上一天，虽然吃力，我们力量有限，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来学习，学习主要我学习的事情。那我呢，对三个人我非常感激的，这三个人帮助我的。一个呢，就是我当时写我的一个论文的时候，用英文写嘛，总是呢我们需要有人家呢帮我们更改一下我们的英文。所以有一个老太太呢，美国人的老太太呢，她跟我呢来改我的英文。那当时呢，老人家呢跟她谈话呢，就什么都讲的，她呢就很喜欢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提到呢，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呢，很想学钢琴，但是呢家里边穷，没有机会学钢琴。那她听了以后说，哎，你现在还可以啊？我说不行啊，我那个时候38岁，我说不行啊。他说行，我来教你。原来呢，他是一个不但是钢琴的老师，他也是做了一些曲子。他说你这个年龄呢，就不能像7岁8岁的孩子这样学的。那他就教我呢，左手呢是弹和弦，那右手呢是弹主音啊，然后呢就这样子呢，就什么歌都可以弹啊，并且呢先用简谱跟简单的啊。那后来呢，我就发现呢，原来呢，在夜总会里边的弹琴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的。但是呢，就现什么什么的歌曲都可以这样子弹奏出来，所以我很感谢他，因为他呢丰富了我。那个时候我是38岁。那后来呢，当我开始来写作的时候呢，我是当时替天道书楼写《以色拉记》的。那邵院长呢，他是写尼西米记的，说呢我们当时写呢，我是所谓爬格子，就是用些格子格一个方块的那些格子，就写在上面啊，你就知道那个字数啊多少。但你像伏案写的时候呢，这边这样写时间久了，这个波子呢就抽筋了，就麻痹了啊。你如果记得以前的这边教的陈忠道牧师也在这边，他曾经也是写作的时候呢，他要带一个颈箍，就是这样子，因为呢你这样子的那个肌肉呢就会弄伤了这边的脖子上的一些肌肉的。我就想了，如果我继续要用文字来侍奉的，我不能单是这样写。那个时候呢有不少人教过我一些的电脑输入法，但是呢我都没有学好，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秘书，什么都交给他做，说我就学不好了，什么创建啊，什么倚天啊，什么什么都学不好。但是呢我当时呢有一个邻居，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那这个邻居呢，他呢就是退休，但还是60来岁，然后呢就家里边很喜欢的来弄一些电脑，他跟我也谈得很好。那并且我的小女儿呢，她也帮助他们两个呢，帮助我照顾我的小女儿。那当时呢，她说我来教你一个输入法，很容易的，叫大意输入法，很容易的意，大意是按照了中文的繁体字的那个笔顺来输入的。那就果然呢，我呢她教了我一下呢，我就可以输入了，可以出来了。然后呢，我现在打中文跟打英文的一样快的。啊，就是那我想什么就打什么，就这样出来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他。当时呢我已经是40来岁的一个人啊，然后呢我第三个呢我很感谢的，就是我现在讲的普通话国语呢行不行啊？还可以吗？可以啊。我是广东人，我是香港出生的啊。香港人呢最多呢只会呢听一些的国语的那些流行曲，我当时呢不会讲国语的，最多呢就能只能够唱什么饶淑荣啊那些歌的啊，但是其他的不会的。 虽然呢不会讲的，但是呢我当时读神学的时候呢，我呢就去一个的大学城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我说每一个礼拜，我在达拉斯嘛，每一个礼拜要开3.5小时的车程到那个大学城，然后礼拜五在那边跟我的师母啊，然后在礼拜六礼拜天在那边牧养那个大学城的教会。那个组合是怎么样呢？当时还没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都是台湾来跟香港来，说呢有讲国语的，有讲广东话的，有一些土生的新加坡的、印尼的或是美国人都在那边。那你不能3个语言都在台上的，就是传记的话最多就是一个嘛，所以我就下一个决心，我就来学国语，然后呢就翻译英文，就用这样一个搭配的。那当时有一个台湾的部分呢，他呢就叫我，我学呢是学台湾的注音符号波波摸摸的啊，所以呢就把我的整篇的讲章呢写出来，然后注音，然后在家里边练习好了讲的时候呢，他们在上面呢做笔记。什么笔记呢？就我发音讲的不准确的，他呢就写下来，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叫我不是这样讲的，应该是这样讲的，他的调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操练了3年多。所以你看我现在还可以讲哈，那甚至呢我被同化到一个地步呢，我的广东话呢已经是有一些的国语的口音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呢不断的来学习。你到了不同的年龄，他主如果在一个处境里边需要你做一件事情的，你就好好的学习，然后呢突破自己，自我突破，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呢真正的来不断的来成长啊，不断的来成长啊，并且你不断成长的时候，你发现呢你不会老化的那么快的啊，你反而一停顿下来呢你是很快老化的啊。我们老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的啊来好好的动用我们的脑筋活锻炼我们的筋骨，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我呢不算老，我现在才是65岁，我们中间的洪康日博士的80多岁，你看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有为，还是那么活泼，对吧？我一看到他笑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又很高兴了，师母也更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真的啊不断的学习，不要呢老化，不要僵化，不要说呢我就是这样子的，50年不变，上个人这样说哈，50年不变啊，我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也是怎么样的，50年以后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自我突破，真正的来好好的来学习啊。我忘了我的时间是几点钟，现在我这边没有时间，
8:34。
哦，那还有半个小时啊，差不多哈，还可以吗？你们可以坚持吗？
可以。
哎呀，我就多讲一点了啊，对吧？啊，然后呢，以赛亚书，但我们做这种的图表呢，很多的方式，但是有一个呢，圣经经常会用的所谓的一种文学交替的，一种的交替的文学的那种手法，英文叫 Kiasm 呢。就是用一个好像英文的一个 X 希腊文的那个 key 啊，就是他讲 A B C D E， 然后就倒过来啊 E D C B A 这样回头，然后 A 跟上面的 A prime 是相对的，一个是讲失败，一个是讲得胜，然后 B 呢是讲外国的那些那些骄傲的那信靠那些骄傲的外国那帮。但是 B 呢是上面呢是49章到50章呢，就是讲到那个谦卑受苦的仆人，说两个都是相对，好像一个洋葱那个皮包着起来一层一层的这样，然后呢就是信靠，最终呢是讲到信靠神的人的盼望啊，那就是一种所谓的 Chiasm 啊 Chiasm。 那信靠呢是一个主题，信靠这个字呢当然有几个不同的希伯来文的一个字，但是呢其中一个字呢是跟阿们呢很有关系的， 你知道阿们什么意思？那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由于是有的教会呢翻译成为诚心所愿啊，那好像把那个重点呢放在人是否诚心，这个没错，我们祷告要诚心。但是呢阿们这个字呢，它原先的那个字没有神学意味的，是形容什么呢？形容钉在墙上的一根钉子，很牢固、坚固、牢固。或是呢，在圣殿啊，所罗门圣殿不是前面有两根柱子吗？两根柱子的牢固就是阿们这个字啊，阿们就形容坚实、牢固。如果你把这个字应用在人的身上，我说你啊是很阿们的，你说你是很有诚信的，你是很忠厚的一个人，有忠厚诚信就是阿们。用在人的身上，你把这个字用在神的身上，神是阿们的，你说他是信实的，他的信实是广大的，对吗？那耶稣的名字也是叫阿们嘛，啊，然后呢，你摆上一个信心，信靠这位阿们的神，信实广大的神，相信这个字呢，就是阿们这个字所引申出来同一个字根的啊，然后呢，你相信这位诚信实的神，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发出一个宣告，宣告神是可信的，他的信实是广大的，并且呢，他的应许每一句都是实在的，他按照他的旨意成就的。然后我呢，摆上一个信心，是相信这位信实的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呢，重点不是把它放在人的里边，但我们要诚信，这没问题的，应该的。但是呢，重点应该转移一下，放在呢这位信实的神的身上，按照他的那个信实的应许来成就的。那以赛亚书呢，我们来讲一下，刚才是一个整体的来看啊，在33章里边呢，就有提到，也许我们来念一下好吗？一起来念。
行事公义，说话正直，真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堪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
那你看这边是多次的提到什么呢？多次提到一个人的一些的品德，一个人当有的啊，他的行事，他的话语，他的道德，他处理的事情，如果他真正愿意这样做呢，就能够处在高位，并且是有坚固的一个坚垒。那我们作为一个带领的人，为什么我刚刚说的那个品德是应该放在首要的里面？你选一个同工，你要看他的品德，看他是否一个真正是啊忠诚的一个人啊。如果是这样一个的品德的人呢，是首选的啊。然后呢，作为一个带领的人，你到了一个教会呢，你也是要用诚信来赢取别人对你的信任。你不能说啊，我是一个牧师，我来这边呢，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那真的吗？那为什么他们要一定要听你的？是不是你就是暗地做一个牧师，人家就必定要听你的？啊，我们拿争取别人的信任，你要赢取回来的，你要真正让别人看到你是有好的名声，有好的见证，处事为人、言谈、举止，都是人家所敬佩，蛮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一个人，这样子人才会信任你，才会跟随你，才会接受你的带领。所以呢，你到了教会，我们常说呢，你到了一个新的教会的话呢，你不要那么快的推行什么大的改革啊什么啊，那你要好好的来服侍，好好的牧养，来赢取别人对你的信任。大概经过3-5年的时间，那人家认识你了，才会呢信任你，你到了5年后呢，才会是啊你所做的计划呢，人家才会愿意跟随的。但是很可惜呢，现在传道人呢到了3年就已经走了， 5年都不见了，那哪里是说能够随心所欲的来推行他的计划呢？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在那边来侍奉的时候呢，才会见到那些的果效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33章里面呢，又是提到了做这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几方面呢，就是提到呢我们如何的来建立起一些的公义正直啊，有一些的信念，持守一定的信念啊。当在15节里面呢有提到的，然后呢又保持我们的心的纯洁，又是关注人家的光明面，然后呢就是很稳妥的来发展一些的事工。那这些呢都是从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呢可以看到的一些的事情。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缘故呢，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呢建立起这种的诚信的心。这种诚信的心呢有几个的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你个人有信用，然后呢你建立起人际的关系，别人信任你，然后就可以把事情信托给你，交给你，然后呢就可以推动人力的那种关系，才是能够有实在的那个计划的推动。用另外一个表来形容的话呢，你先是把自己建立起来有信用的一个人，在另外一个玩呢，就是跟人的关系处理得好。中国来的大家都知道哈，有关系则没关系，没关系则很有关系，一切的全凭关系。但是中国所讲的关系是什么呢？说要送礼啊，拉拢啊，来拜托啊，来种种的那种的人为的手段。但我们所讲的是圣经的关系学。圣经的关系学呢，真是从你的一个的信用开始，跟人建立起一些的啊彼此信任的关系，你允许别人对你的一个的信任，这样子一来的话呢，人家才会归服你的。好了，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来讲一下，作为一个仆人的领导，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导。属灵的一个领导的话呢，你要明白呢有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这几方面呢，近代领导学呢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呢，你要带一些人，有4种不同的人，都是在我们的影响的范围的。那第一种的人呢称为呢 R1 R1， 这种的人呢是能力不多的，并且呢他又不愿意出来侍奉的。有没有这种人啊？有啊，教会的人有的是啊，又没有能力又不愿意的，但是呢你还需要影响他，还需要推动他呢。怎么推动呢？他就说呢，说多用一些的指示给他，指令给他，然后监督他的表现，那你就推他跟着他啊，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二种呢是 R2 的，那就有能力不足的，那很愿意。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人？很热心的，但是他没有能力的啊，恩赐有限的都有的，我们也要用他的，但你用得好，用得合宜才行的。那这种人呢，你就要把那个决定的过程呢很清楚的告诉他，解释给他，把一切的目标呢澄清给他，让他知道呢你要他做的是什么。他有愿意的心，但是呢没有能力不多，但你把那个目标呢定的稍微接近他，让他在他的范围的里边能够完成的，这样就建立起他的一种的信心来了啊。另外一种呢R3 的，就是很能干的，很有恩赐的，但他不跟你同工，都不愿意来，不愿意侍奉。有没有啊？也有的啊，这种人呢你也要用他的。那怎么用呢？怎么来推动他呢？你要呢跟他意见交流，让他呢参与在整个决定的过程里边，让他觉得有归属感，他是一份子，并且他在整个过程里边他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力的，我参与力的。那这样子呢他愿意出来。再过来呢，当有的是很有能干的，能量很大的，又很愿意跟你同工的，那你巴不得的多这些人来了，对吧？那这些人呢你就需要呢委任他啊，就把事情委托给他， 并且呢，你信任他参与在那个决定权、行使权里边，这样子呢，他很欣然的来行使他的那个恩赐，行使你所赋予给他的那个权利。那就四种不同的人，第一种呢，你基本上呢，这好像是要稍受的啊、就是说基本上第一种呢是你要告诉他的，你要指令他的。第二种呢，他能力不足，他愿意，你要sell 他，你要稍受你的意见给他。第三种呢，你要把他参与在你的里边。然后呢，第四种呢，就是委托给他。所以我们说带领一个教会呢，你能够缘尽其才，按才而施，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技巧，能够真正用得上不同的人。就是说他没有能力，也能够感觉到他在教会里面有贡献。一些很有能力但不愿意来侍奉的，他连逐渐的把他拉入在参与在侍奉里面，就是需要如此的。那另外一个图呢，就是用这种成熟度的高低来对比。那如果他成熟度低的，你呢真的是他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的，你就要指令他呢，要用讲道士的那个方式，然后呢，因为他依赖性比较强的，那你要教导他的。但是呢，能力高的、成熟度高的，你就是让他参与，让他呢能够就自主权，能够呢委托给他。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些的属灵带领呢，都要呢注意的一件事。那我不晓得呢，你的对自己的认识多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风格的带领的一些风格啊，你要知己知彼，并且呢是涵盖好几个类型都可能会有的。那有的人呢很意向型的，他很多远见，讲的那个意向都是非常非常准确或很高超的，那充满信心来带动的。那有的人呢这个是方子啊，你方向，那是很有方向感，非常有目标性的啊，并且呢就是能够把一个目标很明确的很清晰的讲出来。有的很有策略的，你要逐渐的从一个意向把它落实到一个能够履行出来，能够实行出来的，能够把一些的方向、一些方针变成一个的战略、一个策略，能够达到的，能够呢完成的一个目标。并且呢有了这样的目标呢，也还需要有些人呢去管理它，去能够真正把它推行、把它落实。你不落实的话只是空谈而已啊，就是能够经管并且呢能够办事的人。再过来呢，所以有些人你要策动他们，你要全民皆兵的来鼓动不同的人呢都出来参与在里边。有的呢就需要好像牧者型的来关心他们，遇上了难处的时候安慰他们，来牧养他们，那建立起这样一个的对工，然后呢就能够开创一些的事工。所以不同的人呢在整个的领导的那些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需要有不同的人参与在里边啊。也许呢是一个人身兼好几类型，也许是某一类型的啊，有的呢是只会重组的，他把一个烂摊子重新的来把它弄好，或者说呢把一个教会快要死的他把它复生过来。有的人很会的，那他把它翻新过来以后呢，那他就会走了，到别的教会重新来做一次的。有的是这样子，那呢有的是很会建立起桥梁的，跟别人的交往呢是很好的。有的是很会募捐的，那做尤其机构呢就需要募捐的募款的，有的牧师呢我就不会募捐的啊，但有的人很会募捐的啊，什么的情况呢他都会把一些计划争取一个机会呢把计划提出来请人家捐钱的啊。然后呢有的是很有名望的，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呢，我们都需要有。但以赛亚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领导的一个风格，你如果看他四十章里面呢，他从第一节一直到35节，正好用一个金字塔的那个方案的来讲出来。至于他先讲一个安慰与保障，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 读那些经文哈，但是呢你回去有机会看呢，先讲一个永久的保障，然后呢是授权委任给一些人，然后呢就开始来牧养指导他们，到了十二节的时候呢就给他们有一定的权柄，然后呢二十一节呢就是讲到呢这种的也开发一些事情，开创一些事情，又讲到一些智慧的一些谋士、一些测试，那等等呢，都是我们在带领一个教会或是做一些领导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走的路呢，究竟我们是多注重关系呢，或是单是理性的一些的指令呢，或是单是一些服事的一些录像呢，这不同的类型的人有不同的重点的带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转变，按照那个会众的年龄的改变啊，环境的改变呢、啊、我们改变我们跟他们的处理的一些方法。你看小孩子，你的孩子长大啊，两三岁的时候跟20岁的时候都很明显不同的一个的带领的方式，对吗？你如果20岁还要呢一个条根一个条根的喂他吃的是不行的，那2岁的时候你给他吃一个牛排又不行的，所以你要按时的来供应他们啊，所以呢有不同的方式，那有的呢很有思想，有的很实干的，很有创意的，各种不同的恩赐的人要彼此搭配，这样子呢你在教会里边呢，你的同工团队呢，有的是很会思想的，有的是很会管理的，有的是很有推动力的，很会推动传递一个信息的，有的呢是很会积蓄找不同的资料，有的很会计划的等等的，都是我们呢要学习的。我们更需要学习什么呢？就是真正做一个的 win-win 的一个的心态。你带领一个教会呢，不是你赢他败，如果你赢他败的，那当然就有一个人不高兴或一群人不高兴，如果两败俱伤呢更不好了啊！但是能够双赢的，就是大家都是能够也许我们让一步，也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来看事情，那就产生一种双赢的。那侍奉主的人呢，我们要有一种的侍奉的心态。中国的青年会的座右铭呢，就是用这句话，是马太福音的啊，那非以一人来抑郁人。这句话是什么呢？耶稣来不是要人服侍，来是要服侍人，是非以一人来抑郁人。我不是要来人来服侍我，我来是服侍众人，这种服侍的心态。再过来呢，人尽其才啊，物尽其用，那能够发挥不同恩赐的人，那就是他没有能力的也可以参与的，有能力的又很乐意的来侍奉的。再过来呢，就是有一句话呢，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那第一个授呢，就是给的意思，我给你吃一条鱼你就吃一餐很好的。第二个授呢，是教授的意思，我叫你钓鱼做一个渔夫，那你懂得怎么钓，那你就经常可以去钓鱼，并且呢我带你呢到一个多鱼的地方，我教你如何把鱼饵呢放在钩上，然后呢就钓一次鱼给你看，然后呢又第二次你来钓，那我在你旁边让你真正钓到一条鱼，然后呢你就掌握了那个技术，这样子的话呢你自己就天天可以呢有鱼吃啊，不需要依赖那个老师钓鱼给你。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种心态的，不是说呢你读神学呢就是把一些的讲义啊 PPT 啊把它收集起来呢，那用啊用完了以后呢哦没有了，再来读一个那个道授读完3年出去用了3年又没有了再来读一个道学博士这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应该懂得如何掌握一个方法，查经的方法，讲道的方法，侍奉的方法。你有了那些方法是工具，你好好用这工具，然后呢你就不是单是依靠老师给你的那些教材啊那些东西来讲，而是你经常在神的里面有所领受，所以我们应该是如此的。好， 我看时间呢差不多了，那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呢，刚刚说了人尽其才，真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啊，中国来了你不会陌生了这句话对吧，全民皆兵真是能够达到呢啊，各种不同人都可以参与，绿色代表年轻人，年轻的力量有为的，但是呢很容易会遇上挫败呢，就会气馁的，就会退缩的，你给他机会呢啊一些空间来失败的啊，红色，红色梁启军啊，这红色的姊妹的力量，教会里边很多的姊妹的，你怎么发挥他们？然后呢，蓝色代表我们的男孩、男人、男性的一个力量，那蓝色呢，啊，灰色呢代表了中年啊，那个，但是呢，教会有的时候呢，中年人不见了，中年的弟兄也不见了，他可能忙于生意，可能事务上出现了一些的挫败，他就不参与了。啊，就隐藏起来了，那我们要鼓励他们出来。那银色的力量，我们外国人呢叫 silver hair， 就是华发嘛，我们中国人是华发，那就是一个年长的，他们呢很有智慧，并且呢积累了很多经验，人际的关系网络又很广，那能够虽然力量的有限，但是呢他可以用他的智慧，用他的人际的关系来帮助你。老人家的施工呢非常重要的，你能够得到老人的那个他喜欢的话呢，他对你好像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这样看待的话呢，真的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啊。然后呢，金色的力量呢，就讲到一个义工，我们需要呢发挥义工的力量，让他们呢参与在教会里边，不单是依靠全职的啊受薪的啊同工，而是真正义工的力量。那我看到我不晓得还有什么要讲的，也许我不讲，也许我停在这个地方好不好？那上面呢有，我就很快推过去。上面呢就是，也许呢我就停一下，就讲到我们说呢侍奉的人 ，serve 这个字，用五个的英文字母来代表。第一呢，要看到异象。一开始我们讲异象，有看见 ，see the vision。第二呢，就是建立一个团队 ，engage and develop a team， 啊，就是建立起一个团队。第三呢 ，R 呢，就 reinvent， 啊，不断的学习 ，continuously， 啊，一起的勤学习。V 呢，就是 value result and relationship， 我们重视那个关系。但结果是重要，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侍奉主的关系。最后呢是 embody the values， 就是把那个真正那个信念那个原则我们来活出来。讲到了没有计谋，这国家败落，谋事多的就能得胜。求主呢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同心的来建立一个团队，真是在教会里边呢来活出这样一种的团队的生活。那我们现在呢有半个小时，我们可以呢做回应一下，大家呢可以讨论一下，就是按照我们昨天的那个做法好吗？前面的一排转过身来，就跟后面的一排面对面，作为一个小组来讨论一下呢几点啊，当然可以其他的也可以讨论的，但是呢第一点呢，就是你讲一下你认为你认识你自己个人的一个领导的风格是什么呢？你是意向型呢，实干型呢，计划型呢，还是什么的一个情况呢？第二就是分享一下你跟同工的关系啊，如果你能够再来一次的，跟同工再来一次的，你有什么要改善的啊？那我们先把转过来哈。第三呢，就是遇上了矛盾的时候，我们怎么解决？怎么来和解？那我们试试看，用短短的一段时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然后呢就一起祷告。你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呢，你就一起的彼此的代祷，好吧？我们就转过来，前面的转到后面，我们一起的来祷。